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光照我们，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听到你的奇妙的工作。主啊，愿你亲自将你的律例指教我们，愿我们能够真心的来行在你的道中来生活。说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我们第一次的讲道。那我们继续的来讲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周六的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要理问答的最后的这个部分，主导文的部分。所以我们上一周已经讲过了要理问要这个主导文的第一条祈求，第一句祈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句和第三句祈求。如果你们有要理问答的话，可以翻开；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敬拜仪式的这个网页上能够找到。我们首先先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第二段的经文，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我们要来再读一下我们的要理问答。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第二句和第三句祈求。所以要理问答的第123问和124问。123问，问第二句祈求是什么意思？回答：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是求你借着你的圣道和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你。求你保守并拓展你的教会，求你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悖逆你的权势，以及一切抵挡你圣道的诡计，直到你的国度完全的降临，那时你将充满万有。第124问，第三句祈求的意思是什么？回答：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意思是，求你帮助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志，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你的旨意，因为唯独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求你帮助每个人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 如同天上的使者那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这第二句和第三句的祈求，求你的灵再次的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 OK， 主导文第二句和第三句的祈求，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所期待的事情就是你决定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期待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你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对吧，你刚被大学录取了，然后你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你的家庭，然后马上进入到大学去生活，然后你就开始上网上去找大学旁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大学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加入大学的群组，然后去找将来以后要跟你一起共同生活的这些人。你所期待的事情决定了你当下所要做的事情。再比如说，如果你准备已经结婚了，准备要一个小宝宝，对吧？或者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期待这个小 baby 的降生，就会决定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会开始在网上去找小孩子的衣服，对吧？小衣服、小裤子，然后你会跑到商店里去看我要买什么样的婴儿床，等等等等。你所期待的决定了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这也正是主导文，主耶稣在主导文第二句和第三句祈求告诉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期待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旨意完全的临在，这样会决定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句和第三句的祈求，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点是上帝的国如何降临，上帝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地上拓展开。第三点是我们如果作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生活，这三点。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上帝的国。今天对于上帝的国度的这个话题的讨论造成了很多的混乱。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国？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上帝的国不是教会，教会跟上帝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像又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说上帝的国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对吧？等等等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国？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上帝是创造并且统管万有的，所以他是整个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所以他是全世界的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肯定两点。第一点是，上帝的国不仅仅是属灵性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国不仅仅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上帝的国是物质性的，上帝国是可见的。那第二点我们也需要确定的是，我们可以说整个宇宙全世界都是上帝的国。但是呢，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在这里面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如果全世界都已经是上帝的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意味着耶稣叫我们，让我们祷告的这个上帝的国并不指的是今天现今的世界。所以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国？孩子们，如果你现在在听这篇道的话，你要，我先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这时候回家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帮助你们去复习。首先让我们从全本圣经来看上帝的国的概念。上帝的国这个词只有到新约才出现。那什么是上帝的国？最简单的定义，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新创造，新天新地，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读到的将来要有的那个新天新地。 OK， 孩子们要把这个事情记在你们的心里。如果以后你们有人问你上帝的国是什么，你要告诉他们，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新创造。那我们怎么从全本圣经来得到这个结论？上帝的国这个词只有到新约才出现，但是呢，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圣经就已经在讲上帝的国了。 因为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整个宇宙当中都是上帝的国度。但是在创世纪当中描述上帝创造天地用了很短的篇幅，但是接下来这个镜头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整个宇宙浩瀚的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上帝极其 以极其特殊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那这个地方叫做伊甸。伊甸，耶和华神在这里安放了代表永生的生命树和生命河。你在这个全宇宙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个生命树和生命河，只有在伊甸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创造宇宙的君王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度。所以伊甸就是最起初的上帝的国的这样一个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接下来这位君王给他的臣仆发下了这个命令，要他的臣民来修理看守这个国度，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让他们去治理全地。所以换句话说，人被上帝创造领受的使命就是去拓展上帝的国度，就是去拓展这个伊甸国度，直到全地。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可悲的是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因此伊甸的国度被玷污了，所以上帝把人从他的国度赶出去，并且派基路伯天使来把守这个国度的入口，从此以后没有罪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因此这个伊甸的国度从此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消失了。但是呢，在整个旧约的进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伊甸的国度隐隐约约的时而出现。从族长的时代，这个伊甸的国度是以帐篷和祭坛的形式出现，这个帐篷和祭坛到了摩西的时代变成了会幕。你进到会幕的时候，你先要去经过一个如同基路伯守候的那个火焰的那个门口，你先要去经过献祭的这个入口，才能够进入到上帝面前。然后这个会幕进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就成了固定下来，成为圣殿。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殿在旧约当中的这个描述，你会发现圣殿里面的这些装饰物都让你回想起那个郁郁葱葱的伊甸。那圣殿当中的这些雕刻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描述伊甸。所以而且不但如此，在至圣所当中有什么，而且至圣所里面要放着什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约柜。那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对不对？那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所以约柜上面的蒙恩宝座就是上帝所在的那个宝座，两个基路伯看守的那个，就是一个伊甸出现的一个样式。正是因为伊甸的国度在圣殿当中以这样的这种象征的手法出现，所以以色列才被称为属耶和华的国度，所以以色列才被称为圣洁的国度，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国民道德性更强。但是你们看到整本旧约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去统治其他的列国，对吧？上帝从来没有失去控制，他还依旧统治埃及，统治巴比伦，统治亚述帝国，所有的地方他都统治。但是只有在以色列你能够看到约柜，你能够找到圣殿，只有以色列被称为是属耶和华的祭祀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上帝的国度和一个特殊性的上帝的国度这样的区分。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样的神治政权也没有把全地变成伊甸，反而以色列自己被这个世界诱惑成为了索多玛。他们如同亚当一样被约玷污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上帝把他们从迦南地赶逐出去，就如同他曾经 把亚当从伊甸逐出去一样。所以伊甸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再一次的消失了。当以色列被掳之后，先知们预言将来会有一天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将要降临，要建立上帝永恒的国度。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话正应验了先知这个预言。加百列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国没有穷尽。然而让犹太人很困惑的是，耶稣似乎并不感兴趣去重新建立以色列的政权。他拒绝，当他们拥戴他要立他为王的时候，耶稣拒绝了。他反而宣告一个跟他们所想象不同的上帝的国。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这位耶稣在审判他的比拉多面前，他承认自己的确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君王，他承认我就是这位王。但是他同时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的话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犹太人也搞不明白，罗马人也搞不明白。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到犹太人和罗马人对于上帝的国的理解，非常讽刺的是他们的理解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想办法要搞明白现在这个地上的国属于谁。犹太人说这个属于耶和华，罗马人说不，这个属于罗马。他们都在想办法争夺这个地上的国。而且不但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甚至包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都没有搞清楚。他们以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帝的国失败了，他们四散逃跑了。甚至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当耶稣教导他们40天关于上帝的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等到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还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度的就是在今天吗？他们还在考虑这地上的国到底属于谁。所以当全世界看到十字架以为上帝的国度失败的时候，恰恰是因着十字架，那个被亚当被全人类所玷污的伊甸的国度的门才真正的向罪人开启。终于我们再一次来到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我们看到那个伊甸的国度再一次的向世人敞开。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流淌着生命河、长着生命树的伊甸，但是此时伊甸已经换了一个样子，伊甸已经变成一个被建造完好的城市，被建造完好的圣城。这个伊甸已经拓展到了整个全地，一个新天新地降临。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这样记录，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那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这是上帝的会幕在人间，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随后约翰又给我们描述了这个圣城的样子，就是我们之前读过的这个圣城的样子，就是那个消失的伊甸。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黑夜，他们也用不着灯光和日光，因为上帝要亲自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约翰在启示录里所看到的，正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就是上帝的国真正的降临那一天。所以你看到圣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一个事儿。圣经不是一个装着各种人生格言的百宝箱，好像你可以从中抽出来一段，然后马上就觉得哇，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觉得很有道理，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美好。圣经不是伊索格言，圣经跟其他所有的人生哲理的书都不一样。 圣经讲的是一个故事。虽然圣经写作的时间是遍布千百年，由不同的人类的作者写成，但是圣经讲的竟然是一个故事，就是上帝的国如何降临在这个世界。所以孩子们，当你们学着去用主导文祈求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们到底在祷告什么？现在你们知道了吗？每次你们用主导文，你在你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所祷告的事情，你所祷告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上帝新的创造。哇，你现在明白耶稣为什么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他肯甘愿上十字架，他的盼望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上帝的国并不是在只是说在你的心里，并不是只是说你让上帝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样简单而已。上帝的国是一个真实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一个全新的新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在这里面教导我们的竟然是如此浩瀚、如此深邃、如此伟大的一句祷告，就这么几个字，愿你的国降临。在你祷告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让你祷告的是你要祈求上帝让那个新的创造、新的宇宙快快的降临。这句祷告超越了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甚至是我们的国家的利益，甚至这个祷告超越了全人类繁荣的利益。这个祷告所祈求的不是这个现今的世界，这个祷告祈求的是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个将来的世界就是那一天上帝要更新一切，那一天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嚎，不再有任何的不公义。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那么有战争，有痛苦，有社会的不公义，有政府的压迫，你说哇，这个世界怎么是这样？但是耶稣让你在这句祷告当中把你的思想从这个世界抬升出去，让你不再定睛在这个世界，让你看到将来要彰显的那个公义的世界，那个世界将有完全的公义居住在地上，不再有任何的罪恶，不再有任何的不义。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这是你祈求的吗？那你看到社交平台上发的各种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在欧洲，全世界都在处于在这种混乱当中，全世界都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是否真的盼望那个永恒的、不能震动的国度，就是上帝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将要有一天真正的降临，这是不是你所想要的？那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上帝的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国如何在今天在地上拓展。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上帝的国如何在今天拓展。今天有一些人把国度和教会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教会只是关心人的救恩，只是关心人的灵魂，太过狭隘了。所以我们要谈国度，国度才是我们关心的。国度包括我们要去转化文化、转化政治、转化经济各个方面，要建造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拓展上帝的国。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加速上帝的国的降临。但是如果我们从全本圣经去看的话，我们发现圣经并没有把上帝的国和他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对立起来。圣经也没有说我们参与的文化的工作可以实现或者可以加速上帝的国的降临。因为耶稣说，我来的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去建造上帝的国。当圣经提到我们和上帝的国的关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不是这个国度的建造者，而是这个国度的领受者。 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个国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礼物，是一个赏赐，而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我们看到耶稣在新约里面他说，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为什么？如果上帝的国是那个新天新地，为什么耶稣在2000年前他说这个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这个答案其实并不难。一个国的核心是什么？一个国的中心就是国王，对不对？一个国的中心是他的君王，所以这个君王在哪里，这个国就在哪里。所以当耶稣到来的时候，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就已经开始在地上出现了。但是接下来问题是，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那现在这个国在哪儿？耶稣现在在天父的右边，然后现在新天新地又没有到来，在这个中间的时间段里面，上帝的国如何在地上彰显，如何在地上拓展？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约翰在描述这个圣城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些线索。如果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那里面约翰在描写这个圣城，他是怎么描写的呢？他说这个圣城第21章的第14节，他描述了这个圣城有神的荣耀，这个城的光辉如同宝石有高大的城墙但是到了第14节，他说这个城的城墙有12个根基，这个根基上有羔羊，也就是耶稣的12使徒的名字。所以这个城的根基是12使徒的名字，使徒是上帝之国的根基。那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还在哪儿看到使徒作为根基出现？在圣经另一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如今基督的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所以你看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和今天教会的根基是同样的根基，所以这两个建筑是同一个建筑。而且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在我所设立的根基之外再另立根基了，这个根基已经打下了，就是使徒的根基。所以如今基督的教会就是将来要显现的那个圣城。今天的教会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与历史历代的圣徒同属上帝的国度的子民。今天那位充满万有的，如今在教会当中与教会联合，那位将来要充满天地的，今天在做上帝教会的头，而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今天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就是在教会当中彰显。这也是为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把上帝的国跟教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你看到要理问答的第123问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求你借着圣道和圣灵掌管我们，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你，然后求你保守并拓展你的教会。如今上帝的国怎么在地上拓展？就是透过教会宣讲的福音，就是透过圣道的宣讲，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来把你打造成上帝的子民。就如起初圣灵曾经借着上帝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在新的创造当中，圣灵也借着福音的话语来建造上帝的国度。就是通过每周的讲道，上帝的国就是这样在地上彰显。可你说，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子民，而这位君王正在借着他的话语对你们宣讲他的话。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国。你说什么？这个国看起来有点寒碜，对吧？这个国看起来这么弱小，这个国看起来这么不起眼。没错，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在世界看来是愚拙的，上帝的大能在世人看来是软弱的。去看十字架，没有一个人觉得上十字架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是羞辱的事情，是愚蠢的事情，是极其软弱的事情。耶稣，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对不对？耶稣，你可以救别人，你救不了自己。所有人都在十字架面前嘲笑耶稣，但是这就是十字架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当十字架真的成为你心中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真的透过十字架看到上帝的荣耀，不再是羞辱，你真的透过十字架看到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原来可以透过一个义人代替不义的，好叫整个世界被更新。你看到那个智慧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上帝依旧通过这个方式来工作。这也是为什么魔鬼那么讨厌讲道，这也是为什么魔鬼非常努力的要把你的注意力从每周听到的事情上转移开。他要想尽办法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出去，去吧，你现在坐在这儿干嘛？每周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对吧？就坐在这儿听，出去吧，离开这个地方，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为你的主，为你的神去做伟大的事情，对吧？去征服世界，去征服文化，去征服政治、经济、教育、艺术、军事等等等等等等各个领域，有好多事情要去，要你去做。听起来非常热血沸腾，对不对？要去为主做大事。然而这的确没错，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在世上做王做盐，但是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他曾经用这样的试探来试探耶稣。耶稣，你不需要去相信什么新创造，你不需要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事情去上十字架，你不需要去等待，你只现在只需要向我下拜，全世界都会承认你是君王，全世界的荣耀都归给你，现在你的国度就能降临，你不用等。有多少人会在这个试探当中跌倒？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只要你做这个，你的信仰就可以被尊荣，被可以得到尊荣，被人尊重，被人拥戴成为最好的信仰，你会不会去做？感谢上帝，耶稣没有被这个试探胜过，耶稣没有在这个试探上跌倒。耶稣说，我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得到荣耀，我只会透过十字架，我只会透过受苦，只会透过受逼迫来得到这个荣耀。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终将会过去，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国终将会来临，因此他因着上帝的国度的这个应许，就轻看十字架上的痛苦，为我们做了受苦的榜样。所以今天你做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会受人的嘲笑，你会受人的藐视，你可能会失去耐心，你可能会觉得哇，做基督徒太痛苦了。但是请不要受魔鬼的试探，就像要理问答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祷告说，求你败坏魔鬼的作为，求你败坏一切背逆你的权势和一切抵挡你圣道的诡计。然后要理问答说什么？要理问答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愿意等待，只等到你的国度完全的降临，那时你将充满万有，你将亲自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国，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国就是新的创造，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国今天在地上怎么去拓展，就是透过他的福音圣道和他的圣灵来彰显，来拓展。那今天我们作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应该如何来生活呢？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点，我们如何来活在上帝的国度里。今天上帝的国在天上，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把他从天上逐下来，对不对？ 所以在天上上帝的国完全的彰显，在天上上帝的旨意是不受拦阻的，众天使都尊崇敬拜他，每天每时每刻。但是现在耶稣还没有第二次的降临，在地上他的国度依旧受到拦阻，对不对？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第三句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吗？当我们考虑到上帝对我的旨意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上帝是不是让我做这个工作啊，上帝是不是让我嫁给这个人啊，上帝是不是让我今天买这辆车，买这个房子还是买那个房子，上帝今天让我穿红色的衣服还是穿绿色的衣服啊？可能你想到的都是这个，但是对不起，你永远不知道这上帝的旨意在这些方面是什么，因为这是上帝隐藏的旨意，这是上帝没有启示出来的。上帝的确统管万有，上帝的确控制历史的进程，每一分每一秒，在你脑子里面的思想的每一个时刻上帝都知道，但是这个旨意上帝没有告诉你。上帝告诉你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告诉你的旨意是他对你的要求，是他的律法，是他对你的命令。上帝要求他的律法告诉你什么呢？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他的十诫。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让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然后第二条也是相反，叫我们爱人如同爱自己。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旨意。今天不论你穿红色的衣服还是穿绿色的衣服，上帝都要你去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上帝都要你去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不论你今天娶了这个人或者嫁了这个人，上帝都要你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上帝都要你去爱你的邻舍。所以这第三句祈求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第三句祈求往往被我们用来去指责别人。当你看到一个人悖逆犯罪的时候，你说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在这个人生命当中能够通畅，对吧？这第三句祈求不是让我们用来去指责别人，而是让我们先来审查自己。求你，要留问他说，求你帮助我来顺服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来顺服你的旨意，因为我时常心里刚硬，因为我时常不去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因为我时常没有爱我的邻舍如同我自己。这个世界今天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公义，有这么多的痛苦，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人，外面的那些人，那些人是坏人，他们都在做坏事，把这个世界搞糟，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因为我，也因为我没有尽心尽力的爱你，也因为我没有爱我身边的邻舍如同我自己。虽然我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我的内心充满了苦毒，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我的内心充满了傲慢，我的内心充满了各样的嫉妒和纷争。我也有份，我的心和他们那些在外面做那些坏事的人的心是一样的，都是有罪的，都是悖逆不愿意顺服你的。所以主啊，求你先改变我的心，求你先让我舍弃我自己的意志。这难道不是成为基督徒最困难的事情吗？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做基督徒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人愿意舍弃自己的意志，除非我们发现只有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美好的。我们没有人愿意舍弃自己的意志，除非我们发现只有上帝的意志才是美好的。在任何地方，如果一个人的意志被绝对化，绝对会发生悲剧。大到一个国家，独裁者，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在家里面作威作王，都会酿成悲剧，对不对？所以把一个人的意志，把一个罪人的意志绝对化扩大， 就会酿成悲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意志都是有罪的，都是被玷污的，都是不圣洁的。但是这句祷告唯一可以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的意志是唯一一个美好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愿意顺服，所以需要上帝亲自来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说出我们今天所唱的：求你把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引领我遵守你的命令，这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你所期待的事情就决定了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期待上帝的国降临吗？你期待那个真正的新天新地的降临，当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死亡都过去，你期待吗？你期待上帝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期待上帝的国彰显，今天就去顺服他的旨意吧。因为基督已经用他的十字架死和复活来保证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必定会降临，所以去寻求他吧，承认你自己的罪，舍弃你自己的意志，臣服于他，并且祈求他来改变你的心，向主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真的期盼那个完全公义、完全正直、完全圣洁的国度。主啊，我们知道在今天，不论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内心当中，都充满了罪恶。主啊，我们不愿意舍弃自己的意志，不愿意臣服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真的做一个属你的子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也知道在这一生我们不会达到完全，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就求你啊，亲自刚强我们，叫我们不断的定睛仰望那个将要降临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